已经有两次课了，一次是在讲创造，一次是在讲有灵的活人。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在天上的父，天的主，谢谢您带领我们一起查考您的话语。您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光。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把您的话语解开给我们听，让我们真的愿意相信您的话语，更愿意按照您的话语行。父啊，求您今天让我们明白关乎罪的道理，也关乎您救赎的恩典。父啊，谢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今天已经进到了第三个部分了。其实我们从第一次开始到现在，您看见我们是有一个顺序的，是按照圣经的记载的顺序，就是从第一章开始，创世纪的一章开始往下。我们盼望这个课呢一直往下，我们就按照圣经的这个顺序来，基本上就能把这个道理能够解释清楚了。然后我们每一次课上呢，我们都会用一个间接的证据。我们第一次的间接的证据是创造和进化吧，我们就讲到了人是怎么来的，万物是怎么来的。那第二次呢，我们其实花了一整次的课啊，讲了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活着是灵活着，叫人活的乃是灵啊，肉体是无益的。我们查考的是上帝在一章一节里面一章的那个27节里面说，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那神的形象是什么？上次都讲了，是指着属灵的这个形象来的。然后他在亚当鼻孔里吹了口气啊，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上次详细解释了，我们怎么知道，怎么间接证据来知道人是灵活着哈，不单单是肉体活着。所以我们这里讲的不是说不是肉体活着哈，因为耶稣也说人活着不只是靠食物哈，还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到新的一个环节，就是讲到罪。所以大家会可以看见呢，创世纪它的顺序呢，到第三章开始它就开始讲罪了。这可见呢，这个上帝对于我们的这个启示啊，就告诉我们他想告诉我们的事情呢，都是对我们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事都是对我们重要的。那我们在自己平常教导孩子的时候，或者我们以前小时候学的时候，没有这么学习的，不是说学到第三课或者第四课开始就在讲你是个罪人，呵呵，这个一般不是这样，一般都是讲很多这个世界是很好啊，什么很，然后你看我们假设我们把上帝当作我们的老师，当作我们的父啊，你看他这本书才翻过一页去，就在讲人是怎么违背命令的，所以这说明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个间接的证据哈，今天的这个间接证据呢，我们会用历史和人文哈，这个也是我们常常知道的科学，所以我们每一次课呢，我们都会用一个间接的证据来支持。那这个间接证据都是我们熟悉的科学的领域。那我们先来看二章的第十节以后啊，我们知道在二章的四节到这个九节呢，圣经启示了耶和华神造了一个园子哈，这个园子叫伊甸园。那我跟大家这里要建立一个概念呢，伊甸园不是虚拟的概念，伊甸园是真实的，是在地上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不要想象成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那个形象，因为我们是对蟠桃园啊，它不是一个蟠桃园啊，它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这个真实到一个程度，它里面讲到了十节以后讲到了四条河哈，这当中前面两个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后面两条河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啊，一个叫底格里斯河啊，一个叫幼发拉底河。所以呢圣经它是完全和我们历史人文地理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有一个学科呢叫做圣经考古学，就是圣经里面它会详细启示一些地方和一些人名。那它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没有必要写那么细，那它为什么写那么细呢？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是 去找到是假的，你就可以否定它。所以越是真实的东西呢，他会越把细节讲得细，比如说这个人叫什么什么，那个人叫什么什么。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哈，就在大家都知道但以理书最后讲到了巴比伦国灭亡的时候，灭亡的那个王叫伯沙撒，对吧？伯沙撒最后他干什么呢？他在那个拿那个圣殿的器皿来饮酒，对不对？最后呢，那天晚上那个马代波斯国就攻进来了，对吧？然后呢，这是圣经的启示，对不对？后来呢，很多的历史学家就开始反对，说你不对，整个历史记载呢，巴比伦国最后一个皇帝不叫，最后一个王不叫伯沙撒，叫另外一个名字，所有的文献全是这么讲的，所以证明圣经是错的。那这件事情后来怎么验证圣经是准确无误的呢？考古。考古发现呢，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是伯沙撒的父亲是最后一个王，然后呢他不干了，他把王位传给了儿子，父亲还没有死。所以那个时候伯沙撒和但以理有一番对话，说你要是能解这个梦呢，我让你全国位列第几啊？
第三，
大家可以去查。那就意味着呢，他是第二，还有一个第一，是他父亲。所以，父亲有点像什么呢？太上皇。真正的皇帝管事儿的呢，是这个儿子；败坏的呢，是这个儿子。所以呢，这个儿子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他父亲呢是那个开国的，那个巴比伦开国的尼布甲尼撒的儿子。所以一点和历史是不违背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在后面的考古时候慢慢在挖掘出来的。那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十节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的地方。那这个真的地方呢，你就可以想象，讲了这些河呢，你可以想象它在哪里啊？它在离中东不远的地方 ，right？ 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就是在伊拉克境内，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他们最后都是流到了波斯湾。啊，然后它发源都是在北边的土耳其的雪山，对吧？然后这是个新月形的嘛，然后左边靠近地中海就是约旦河嘛，对吧？就是约旦河的平原啊，这就是以色列、黎巴嫩啊、叙利亚这块地方，对吧？然后右边地图的右边往下新月形就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所以呢，这是一块真实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今天什么位置呢？就在这个两河文明的这块地方。这个人文怎么去证明呢？我们都知道有四大文明古国，对不对？哪四大文明古国啊？
古埃及、
古巴比伦、古埃及、
古印度、
古中国，对不对？古巴比伦在哪呢？就是两河文明，对吧？巴比伦就是两河文明，对吧？或者叫苏美尔文明，或者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文明，对吧？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是巴比伦。那你会发现呢，你认真去看所有的历史的这个文献哈，那古巴比伦和古埃及能够往上倒的时间呢，会比古印度和古中国要早。
嗯，对，是
啊，
是要早，
要早，要早个1000多年啊。那这个就说明，事实上呢，那个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文明呢，它会比东方的两个文明的时间要早。啊，那说明人口迁徙啊，这是非常吻合的，对吧？给个1000年，你人慢慢往那走，这个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对吧？而且呢，甚至呢，中国和古印度呢，它再往上倒更远的历史哈，超过4000年以后就得靠神话了。啊，就是就学有兴趣读历史的人啊，今天这个、我们主要的工具是用这个，有兴趣读历史的人呢。你们可以知道这个，它会有不同的方式来确定它的真实性。第一个呢是有年代的，就是开始编年了，断代，那纪年，那中国最早的纪年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周朝才开始的，啊，就公元前大概800多年开始纪年，那这是最确实的，有纪年以后就肯定是真的，有纪年往后所有的历史就都可考了。那这个再往前呢，你怎么知道有历史呢？就得靠有文字，这就是第二个有力的证据。这个又往前可以倒了。那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字呢？ 甲骨文什么时候开始的？商朝，对不对？那又往前倒到什么？公元前大概1500年左右啊。然后再往前得靠什么呢？得靠考古挖掘，就挖出来一个地方，然后用碳十四去测啊，这个就更难一些了，因为碳十四不是那么准。然后再往前呢，就得靠神话，这个《山海经》呵呵，女娲补天，对吧？对，所以中国的这个有，事实上从商朝往后的历史呢是非常确实的，然后商朝往前呢就开始有争议了，印度也是一样。那如果我刚刚讲的意思，就那两个文明哈、啊，就是巴比伦和埃及啊，那两个文明它能够断代的时间，远比这两个文明要早，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启示它的人口迁徙的状态，因为当中还夹了一个大洪水，等会我们会讲，就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人口的分布是完全大洪水之后，从挪亚一家生出来。挪亚那个方舟就停在土耳其的亚拉腊山上啊，等会我会告诉大家关于这个的考古啊。那十节到十四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啊，一个真实的园子，里面有真实的树，不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啊，不是说上面挂的都是蟠桃啊，挂的就是真实的果树啊。十五节往后呢，上帝给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指着当中一棵树讲的。这棵树呢，上帝管它叫善恶树。那16节他说什么？他说园中各样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呢，你们可以随意吃啊，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是指着一棵树讲的啊。然后呢，在我们人能够理解的范围内呢，我们觉得呢这棵树一定是不一样的，很特别的，可能果子的味道不一样，样子不一样，树的长相不一样，然后能让我们感觉到这棵树我要离它远一点。事实上呢，这棵树哈、在整个我们看见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它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帝有一个命令在这棵树上。所以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上帝在这个园子里还命令了另外一棵树，这棵树呢叫生命树，在3章22节啊，22节后半段呢，他说：“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我让大家想一个场景啊，在一个很大的园子里，这个园子呢大到很可能是一个大平原那么大啊，就是你足够在里面不用劳作，每天吃果子就已经很舒服了啊。然后呢，亚当和夏娃的目的干什么呢？上帝造他们是管理万物的，看守园子，管理这些动物。所有的园子树呢看起来都很漂亮，都很好吃。假设有10000棵树，当中有一棵神给了一个命令是禁止的，另外一棵呢告诉他吃了会怎么样，会永生的。这就是最初的自由意志，大家能明白吗？就是自由意志的体现哈，是选择，这个选择呢需要一个载体。比方说所有园子的树哈，吃了都是让我得饱的。我的自由意志怎么体现呢？怎么表明我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呢？你把亚当想象一个孩子，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如果这个孩子，你告诉他，不许吃巧克力，然后这个孩子把家里翻了一遍，翻了10遍也没有发现一个巧克力，然后他说，我遵守了命令，没有吃巧克力，有意义吗？
没有，
没有意义。这不是，他不能说他是个顺服的孩子，对不对？你说，爸爸告诉你啊，巧克力是不好的，但是呢，蔬菜是好的。然后这个孩子呢，在家里翻了一整遍，也没有找到一颗蔬菜。然后他说，你是骗人的，我这根本没有蔬菜。他就没有办法表明他是一个 顺服的孩子 right? 这个原则就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上帝要给我们全然的自由意志，他给我们全然的自由意志呢，必须要许可我们用这个自由意志反对他，才叫全然的自由意志。如果我做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一直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觉得是他真的很爱我吗？编过程序的都知道，可不可以编这样的程序？可以，对不对？如果我觉得哎呀，我真的觉得很想要个人爱我，然后我编个程序，他天天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觉得有意义吗？没有。因为你知道只有他有这个选择，说什么我就是不爱你，我就是要恨你，他有这个选择权的前提下，他才说还说我爱你，我就是爱你，这个才是真的，对不对？所以这两棵树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就是上帝把这个自由意志像个礼物一样包给了亚当和夏娃。而且呢，到一个程度呢，上帝如此的完全给到人，他没有像人一样做广告。我们今天哈，有很多的这个电视，你打开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哎呀，这个洗衣粉好，那个巧克力好，这个糖很好。他在鼓励你，他在把这样东西推到你面前。所以我们读过这个创世纪前面几章都知道，蛇在干什么？蛇在把善恶树广告到人的面前。大家能明白吗？他在做一个上蛇做的一件事情，蛇没有按着撒旦，没有按着这个亚当的手，也没有按着夏娃的嘴巴去吃。蛇在干什么？他在做一个，对，他是个特别特别善于做营销的人。撒旦是个非常善于做营销的人，他把这样东西营销给了亚当和夏娃。而上帝呢，他如此的公平，他就是把这样东西给到了。这时候就会出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人就问说，那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摆一棵树？我甚至以前听过说这个，那我上了天堂以后又发现一棵树，我吃了又掉下来了，是不是？这没完没了了啊，这个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灵里客观的能够活到永远的人，我们必须要有全然的自由意志。因为否则我就是一个程序，我没有办法接受永生。因为在永恒里，我们的神他的形象和样式就是他是全然的有自由意志的，他是在爱里不犯罪的，不是他被你关在房间里不能犯罪的。所以这是神特别特别重要的礼物。但是呢，就像你把一个礼物给孩子，不是让他去犯罪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孩子拿着去犯罪是谁的责任？是他自己的责任，这不是父亲的责任。所以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善恶树和生命树，上帝就是做了一件事情，他把永生和永死放在你面前来选。我这么一解释就明白了吧？伊甸园里有一棵永生的树，有一棵永死的树。伊甸园里有两个选择，选择永生，选择永死。好，我们现在假设哈，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情况，我假设最初亚当和夏娃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的。吃完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他们得着的是永生，他就不再犯罪了。大家能明白吗？所以上帝为什么要把生命树的果子在他吃完了以后要保护起来，是上帝见不得他永生吗？不是，是因为当他犯了罪以后，他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就在罪里永远不死，那就很糟糕了。比如说我一直很贪婪，我一直很愁苦，我一直很嫉妒，你愿意我在这个里面一直活到200岁、2000岁、20000岁，那我生不如死啊，是这个道理吗？神就是爱， 所以我们在整个圣经里我们一直往下讲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就是一个形象，再没别的形象，神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做的一切事出于的本意都是为了我们好啊。所以这里这棵树是真实的，但是呢这个果子味道没有什么区别，它只是有属灵的含义。这个属灵的含义就是你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然后你第一次违背了之后呢罪就进来了，然后罪就从着这里开始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来了，罪就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就明白罪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哈，讲的是灵里的死，就是我们跟上帝就在永恒里就分开了。所以有的人会说那吃的日子亚当并没有死啊，亚当900多年以后再死的，那是指着肉体的死，但是在灵里他实际上已经死了。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三节，我们看人是怎么犯罪的，怎么堕落的哈。那耶和华三章抱歉。三章一节呢他说呢，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都知道啊，罪和律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把这个解释开来。上帝的那个命令，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善恶树的命令啊，其实就像律法，对不对？我们人在没有律法之前，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其实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啊，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就是律法，说不要撒谎，这就是个律法。所以我们生来里面其实是有声音，这就是我们生来就是在命令里面的，就是有律法的。但是呢我们还会有一个冲动，就是去违反它，对不对？所以违反律法的行为呢，它就是犯罪啊，就是你知道不该做你然后去做的，这就是犯罪。如果我不知道，这个没有问题啊，我知道但是我还做，这就犯罪。所以亚当夏娃知道那个树不能吃，但他吃了，他就是犯罪。然后这两件事啊，跟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区别开来啊，就是我们里面那个犯罪的本性啊。犯罪的本性哪里来的啊？就是从蛇这里来的。蛇是怎么把我们的犯罪本性做出来的呢？你会看见他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你们觉得这话啊，他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啊？挑拨离间。还有呢？
怀疑。
还有呢？这个话非常重要，这句话，这就是撒旦做工的方式。撒旦做一切的工全是这么做的，疑惑、怀疑，
把他的自我挑起来，
自我
都对，
让人自己选择。
对，撒旦在用这句话呢，鼓励你自己做主，鼓励你把命令撇开，自己做主，这个就是犯罪的本性。不相信命令，不相信那个话，相信自己的判断，这就是犯罪的本性。好，我们把它放在孩子身上，一模一样的。一个孩子当他小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看过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妈妈跟他说，你绝对不许玩刀，这是不是个命令？是的。这时候当他相信妈妈的话的时候，他就会离刀远远的。这时候来了一个淘气的小朋友，说你妈真的不愿意让你玩刀吗？这刀很好玩的，你看刀能削苹果啊，刀还能砍这个东西，砍那个东西，那个刀很好玩的。哎，你就觉得好像有道理，然后你开始自己想，然后你自己做判断，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决定不听妈妈的话，我去玩刀。所以蛇的这句话哈，它非常狡猾的地方是在哪呢？它没有说上帝在骗你，对不对？ 他没有说你不要听上帝的。所以大家注意啊，撒旦从来都是鼓励我们造反，自己做主。他不是去让你，如果一下子就说哎，你妈是骗子，你妈是从来不说真话的，你不会信的，你不会信的。还说其实你挺厉害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做主呢？你可以自己做主啊。啊，我们有孩子的都知道啊，孩子什么时候最难弄啊？十几岁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啊？你说一句他说十句，你说一个观点他说十个观点，他比你厉害的多，你知道吗？他里面那个逻辑啊，就是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啊，是不是啊？那个逻辑是什么？他自己啊，他自己的主意啊，这就是罪啊，这就是罪，他要怎么注意。所以我们看啊，这个他这犯罪本性怎么来的，就是在第三章后面来的。那四节说什么？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狡猾吧，他没有说一定不死，这点很重要。他说一定不死哈，这个戏演不下去，你不会信的。他说不一定哈，这个东西很要命的，你就想 try 呀，你就想 try。 你要知道所有的罪最糟糕的就是他一次都不能 try。 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吸个海洛因你不一定上瘾，你没吸过的你怎么知道？你吸一下试试，我一吸就上瘾了，这就是罪。我说打个游戏不一定上瘾，小朋友没关系，玩一玩嘛，对不对？打一下子。我说打麻将不一定会上瘾，小赌怡情，大赌伤身，玩一玩嘛，打一下就上瘾。不一定这个事情，就是把你里面那个对罪的那颗心啊，那个痒痒心给吊起来了，然后你就想试一下。但是罪的厉害就在罪是属灵的，他是要试一次以后呢，对，他就陷进去了，他就会一直去做，一直去做，一直去做啊。所以我们往下看哈，这个而且呢，他还撒谎，他说因为神知道啊，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是什么？他说了不一定以后呢，他给了这个女人一个很强大的逻辑，削苹果，对，对不对？他告诉你啊，为什么这个东西能用？然后呢，你发现呢，你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除非你试一下。这个很要命啊！啊，他说海洛因可以让你安眠呐、啊，它镇静啊，对不对？你睡不好觉，对不对？哎呀，抽一点就好了，鸦片最镇静了，可以抽一点，抽一点你就可以睡觉了。哎，你想想有道理啊，逻辑上都通的。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吗？我今天讲这些，贩毒的人也喜欢讲的。那贩毒的人被谁控制？撒旦嘛。他里面是谁？就撒旦嘛。对不对？他想把毒品卖给你，想干什么？想坑你嘛。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嘛。是吧？所以你现在往下看。于是女人看见什么？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好，这几个逻辑非常强大，极其强大。所以你会看见人犯罪啊，全都是这样，都是外面有一个影子。所以耶稣在地上来的时候呢，圣灵带着他啊，经历了撒旦的三次试探，只是他跟亚当不一样，他没犯罪。撒旦也讲了一切的话给他，耶稣不听，耶稣用神的话挡回去。然后这里呢，夏娃同学呢，他听了，他不但听了呢，他用了自己的理性分析、意志、情感，他都用起来了，他把自己的东西用出来了。他这个时候他忘记了神的话。所以呢，我们现在这里我们看出来一件事情，神的话、神的命令，它的层级是高过我们的理智判断的。这个呢，我冷不丁讲的，大家会觉得哎，你这个太迷信了，你这个太武断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孩子身上，我们就太能明白了。你说孩子，你千万要记得不准吸毒，不管什么人跟你说破大天也不准吸毒，会不会这么说？会的， 这就意味着你把话放在他的逻辑思考之上了。你说你不能逻辑思考，你不能想为什么不能吸毒，毒品为什么，你想就麻烦了，你越想越麻烦，越想越会去做。你只能记得这一句话，永远记得这句话，离毒品远一点，远一点孩子，远一点，就这是个命令。所以神的话是高过我们的判断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不懂，他不明白。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很多的事情不明白，不像上帝那样，上帝明白一切。所以当他把这个话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有的时候是没有能力去分辨去认识的。所以这里呢，这个女人夏娃她用的什么方法呢？她就是先看看这个果子是什么可以吃啊，吃就是肉体的情欲啊，悦人的眼目就是眼目的情欲啊，且使人有智慧啊，就是今生的骄傲啊。所以我们一旦把自己的 ego 掉出来啊，我们大概率就是陷到这三个里面去。所以撒旦试探耶稣啊，也是这三个方面啊，让他把石头变成面包，就是肉体的情欲啊，啊，让他看见这个万国这个荣华，这就是眼部的情欲啊，让他站在殿顶上没事跳下去啊，这就是今生的骄傲。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选择权全部放在自己手里，我坚决不相信其他一切，我就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们的判断一定是把我们带到沟里去的，一定是带到沟里去。所以我们要找的是那个对的话，而不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对吧？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道理都信，我们去寻求真理，对，有些真理它不是，它是假的，它是骗人的，没关系，我们发现它骗人我们转，对吧？我们一直找一直找，我们找到哦，神的话是真理，我就把自己交给他，然后不管这个话我现在能不能理解，我先信，我现在他的话行，我行了我就知道他对不对，对吧？因为如果是神，我们越行越有喜乐，对吧？越行越有平安嘛。我们在这地上按照人的方法，按照罪的方法行到现在，如果有喜乐平安，我也不找神了，是这个道理吧？对，我很嗨，我就不找他了。
之前你也要判断。
对，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在罪里面的苦痛，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像夏娃那样用自己的判断陷到罪里去的。当我们陷到罪里去，就沿着亚当的这个父系一代一代就有了罪，每一个人就是犯罪的本性，而这个犯罪的本性让我们靠着自己是走不出来的，这就导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救赎，这就是基督来的原因啊，这是我们以后要去讲的。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继续再往下。然后他们吃完了以后，他细节说什么？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明亮就在做判断了哈，他就开始在做判断了。那判断的意思啊，你们想一想，我们在这地上最激烈的冲突来自于哪里啊？实际上来自于彼此的判断。一个家夫妻之所以有矛盾，是因为太太决定往左走的时候，丈夫决定往右走，就打起来了，对吧？比如说教导孩子为什么有矛盾，太太决定富养的时候，丈夫决定穷养，就打起来了。太太决定要讲道理的时候，丈夫决定要做规矩，孩子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夫妻两个先打起来了，一样的。你看见一个公司有三个 CEO 的吗？三个 CEO 的公司肯定要倒闭的，肯定要倒闭的。对，一个国家四个总统的，这个国家肯定要分成四个国家。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看法，我有自己的判断。而且呢，最要命的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对，别人错，对不对？否则没有那么多纷争了，对吧？而且呢，你会发现到最后呢，每一个人都会用一个义的逻辑去包装自己的观点，他会把自己的观点包装成非常义， 包装到一个程度呢，连基本的常识都会没有。我比方说呢，某一位人，他会说呢，我们杀犹太人杀光了是为了优化我们的民族。这个人是谁你们都知道。而且呢，在他的这个话语里面，某一个国家的人全都相信。我没有瞎说吧。另外有一群人，他说啊，我们去杀人是要建一个叫大东亚共荣圈的。而且呢，一个国家的人都相信。我没有瞎说吧。常识都没有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他不是去信主相信神的话，他是什么？他相信自己啊。但是呢，自己已经堕落了，所以呢，他是想要，他不是要信。我举个简单例子，我就是想玩游戏，我就会包装一切的理由来证明游戏是好的。但其实我已经屁股决定脑袋了，我已经一屁股坐在游戏上。为什么坐在游戏上？因为我已经被他捆住了，我太喜欢玩了，我玩到一个程度我离不了他，我就只能说这个东西是好的。打游戏可以交朋友，可以学知识，可以学英语，可以很多的事情，可以放松啊。我吸毒已经吸上瘾了，我就说呢，这东西可以安眠，可以治头疼，可以治失眠，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麻醉。罪就是罪，为什么西方今天会把毒品也合法化，同性恋也合法化？就是有那么一群，他已经陷进去，他不愿意承认这是罪，他就说什么，这个是对的，这就是对的。然后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他常识都没有了。我刚才讲了两个特别典型的常识都没有的例子，对不对？今天也有某一群打着宗教的名义乱杀人的人，常识都没有了。他觉得他对的，他觉得他在做好事。所以你会发现，人由着善恶树的果子往下发展的最后结果，就会被自己里面的罪捆绑到一个程度，你会完完全全，对，你自己走不出来，你根本失去了判断的能力，眼睛就瞎了。这就叫灵里的眼睛瞎了啊。那我们继续再往下。那我们看这个神的宣判哈，他对16节对女人的对蛇的宣判我们不看哈，对女人和男人的宣判哈，对女人的宣判说什么？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必生产儿女，多受苦楚，必恋慕你的丈夫，丈夫必辖管你。对先生的对男人的这个审判是什么？你必为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我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就是我们的上帝呢是爱，所以我们人当看见孩子不听话犯了错以后，我们第一想到的是惩罚，对不对？立规矩。我们的神呢想到的是弥补挽救，所以呢堕落之后立刻开启的一个时代就是救赎的时代。所以从创世纪三章的后半段开始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了，两个字，救赎。所以圣经就在讲堕落以后救赎的故事。所以就像一本书啊，它会有个主题的。我常常用一个举例来比哈，就是我们比方有人跑过来跟你说啊，说红楼梦是一本讲做菜的书啊，是讲装修的书啊，你会很生气哈，因为你觉得他在胡说八道。但是你会在红楼梦里找到很多关于做菜的内容。啊，这里面菜都做得很好吃的。对，然后那个装饰都装得很好的。但是它是有个主题的，所以解经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有的时候去读一些解经的书，有些听一些讲道，你要知道它有个主旨的。如果它把你往一个方向带的话，你要回来。圣经里有一些其他的启示，比方说这个关于未来是怎么样的啊，关于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神迹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异能啊，是会很吸引人。但是呢，上帝不是为了启示我们关于那个来告诉我们圣经的，他是为了带领我们走出罪，带领我们重生，带领我们得拯救来写这本圣经的，对不对？就像曹雪芹不是为了展扬他那个做菜的功夫好啊，不是说他更比当时的人更明白怎么穿衣服怎么做菜，他不是这个目的，他有他的目的来写这本《红楼梦》的。我们的主写这本圣经的目的是什么？救我们呢？因为什么？我们是什么？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就像我们的孩子是谁生的？我们生的。他犯了罪你怎么办？救他。救到一个程度怎么办？我死也可以，他要活。简单吧？很好理解，对不对？我发现，我有一开始以为他只偷了东西，我再一看，杀过人，我又杀了几百个人，那我死吧。我死了，要他悔改，他悔改就行，他认罪了，那我来死。这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从先是靠良心，然后再搬律法，律法完了以后再恩典，啊，最后再是，靠使徒们在一代一代，门徒们一代一代再往下传，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就是在做一个救赎的事。所以从这里开始哈。他对女人和这个男人说的话就是救赎的一个开端。这听起来像审判，对不对？但事实上啊，这个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啊？一个家变成有两个头了，在堕落以后啊。堕落以后一个家有两个头啊。为什么？因为男人要做主，女人要做主的。所以这个审判啊，它解决了在婚姻家庭里一个特别特别大的矛盾，就是一个家只有一个头，就是男人。他女人是什么？必恋慕是吧？他的丈夫要辖管他。所以男人和女人他面对的试探呢，试炼是不一样的。男人他最大难跨过去的，就是他在地上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男人最大的那座高峰跨不过去的呢，就是事业成功，赚更多的钱，他在这个上面绊倒的可能性大。女人呢，孩子，老公，是不是孩子？所以这两个在神的这个审判里面啊，他告诉我们，你按照他的话去做啊，你就好的。所以按照他的话去做什么？你女人你就顺服神的话，你在家不要去做主，不要去做那头，因为你要两个头就打起来了。男人呢，你不要去坑蒙拐骗，你老老实实，你汗流满面，你认真去工作，你一定是得失的。所以这神的救赎从这两个点开始，就从后面一点一点它就完全的展开来了。我们继续再往下吧。该引到亚伯这里啊，大家读过的都知道啊，罪到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发大了。发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做哥哥的杀了做弟弟的。只为一个事情，就是什么？献祭啊，神没有悦纳。那为什么神没有悦纳呢？神的第二个，除了刚才那个审判啊，神给人做的第二个好事就展现在这儿了。我们倒回去看三章的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好，一开始他们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羞的，现在是用皮子，这说明一定死了至少一个动物。我没有瞎说吧？那死这个动物的时候，亚当夏娃在哪里？站在边上看呢。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我说死，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吧？知道了。亚当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哎，为什么？以前没死过哎，没见过哎。
本来就是。
没有死这档子事，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死，所以他看见的第一个死是什么？动物死了。死了会有什么？会有血。所以他知道罪的后果就是什么？死。所以上帝在这里开始给人做的第二个救赎是什么？用一个洁净的动物去赎，代赎啊，他的罪，遮盖他的罪啊，不能叫做赎啊，因为动物血只能一年一年的遮盖啊。所以也同时给到亚当夏娃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教导亚当夏娃有没有告诉他的儿子啊？有的。该隐知不知道啊？知道。那该隐献蔬菜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并不是，这里并不是上帝喜欢吃肉不喜欢吃，不喜欢吃土豆啊，这是我们啊，这是我啊，不是我们的主啊。上帝是什么？上帝在这里在告诉我们献祭啊，他在解决罪的问题。你要献东西给上帝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不是说讨好他，他没有必要让讨，他是万物的主啊。他要吃肉他不随便拿那就能吃了吗？东西都是他的。他是要解决你跟他的关系问题。因为由着亚当和夏娃分离以后，上帝一直要，什么叫赎罪？赎罪就是回去啊。什么叫孩子赎罪？他犯了错他要回来，他跟你关系修复，这叫赎罪，对不对？上帝也要我们跟他的关系修复，他一直告诉我们修复只有一条路，就是血，靠着血才能修复。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你不付上这个代价，公义的要求满足不了啊，你不能修复啊，对不对？你法院已经孩子判了怎么办？你得执行啊，你不执行公义的要求满足不了啊，对不对？一个偷了东西你得受刑罚，你杀了人得偿命啊，公义，神是个公义的主啊，这个代价神是告诉亚当他一定是要付的。亚当就告诉两个孩子，老大怎么样？又跟他妈妈一样什么？不信，对不对？听见了啊，不信。他觉得他的东西更好，一样的。你会发现呢，罪就是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夏娃认为他的判断更好，好吃好看有智慧。该隐认为什么？我的判断更好，我种的这个蔬菜多水灵啊，这水萝卜啊多好吃啊，又脆又好吃又甜，你上帝凭什么不爱吃？他就这么想的，这很简单。那你居然不要我，你这什么上帝啊？我不要了，就是这么个逻辑，跟我们的逻辑是很像的。因为很多人会挑战说，他种你种地的，你让他献羊，这不太这不这这这这这不讲理吗？对不对？他没有，他弟弟有的，
可以去买，
他可以去换的，有羊的，就算没有，你可以去抓的，因为他只是献祭，他不上帝不是要你一万头羊、一百头羊，不，他要你一个动物。而且在后面利未记里面讲到，最穷的人可以怎么样？抓个斑鸠啊！
斑鸠，
我的天，你抓个斑鸠找不到啊！你弄个小小篓子，那不是等着等个半天就有个斑鸠了吗？对不对？完，你不有食物吗？你弄点玉米往那一放，远远看着，哐一拽，不就有个斑鸠了吗？去献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
找个麻雀，
这些根本都不是理由，这理由就一个。就是他不相信，他不要，他不相信。好，我们讲到这里哈，我们要用我们的间接证据来证明这些怎么是真的啊？你不说你不全读圣经，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从三章往后哈，一直到亚伯拉罕的时代呢，这一段的时间呢，在历史上呢，大概有。将近两千年啊，将近两千年，一千多年啊，这个一千多年有一个特点，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文字，也没有断代，这两个最有力的证据没了。 因为比方说有文字有断代以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一定是真的，大家都记下来了嘛。对，然后呢，它只有一些考古挖出来的，比如说房子啊，对吧？比如说这个器皿呢、啊，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去知道它是真的，这就像我们都知道呢，人的话哈，它会怎么样，代代相传的，对不对？对吧？比方说，你觉得最重要的，你一定会告诉你儿子，你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你一定要记得。然后你儿子就觉得，哎，这是你爷爷说的，你一定要记得，是不是一代代往下传？所以呢，你往上倒哈，如果最初的人他相信这些是真的了，那大概率就真的 ，right？ 然后我怎么知道最初呢？其实中国哈最应该相信的，因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有个特点哈，它是画图的，画图是干什么？讲故事的，对不对？英文写个字，我不，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吧？它就是一堆字母。中国呢，其实画了一张图，哦，原来是这样的，好，好是什么？要女要子在一起才好，所以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他不好嘛，就是一个人嘛，只有子那是不好，要有个女一个子才好啊。这中国的字哈、啊，全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全世界特别有力的证据啊，因为中国是保存下来最完整的象形文字，尤其是繁体字，尤其是繁体字。所以呢，我用中国字哈、啊，我把我们刚才讲的故事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我们再倒回去哈、啊，从二章十五节开始，再倒回去啊。二章十五节，上帝给了一个什么？给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不能干的事儿哈。
对。
啊，不能干的事儿啊，我来给大家写一个字。
禁。
对，这就是个禁字哈。
禁。一个木。
两棵树。
两棵树就是个林子哈。这个字哈，在中国所有的，这就是一个士字旁，士字旁全部是跟。神相关的啊，士字旁可以是这样的哈，对不对？这就是士字旁，这个全都跟神相关的，神就是这样的嘛，这就是对不对？这就是祭坛，这个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个祭坛的样子，对吧？因为中国字都画图的，所以这个词呢，林子下面这个士字啊，这就是个祭坛的样子，祭坛是对着谁的？对着神的，对不对？所以。禁止的命令就告诉我们了，是上帝在树林里给你下了一个不能干的事儿，叫禁，明白了啊？这就是第一个啊，第一个什么命令呢？在树林里告诉你不准吃果子哈、啊，上帝就禁了哈、啊。那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哈、啊。然后呢，回到那个三章的这个女人要吃哈、啊，我们都知道女人吃了哈、啊，女人吃的时候第六节说什么？看见果子好做食物，又悦人耳目，又可喜爱。这个女人就怎么样了呢？
贪婪。
这个女人就贪婪了，就懒了。这个懒为什么跟树有什么关系啊？她也在树底下嘛，她也在树底下看，哎，这个好吃，最好去吃。
她是女的，
还是个女的？
对
啊，她是个女。这个字啊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考中国的其他女字旁的字，都是跟女性很相关的。比如说婚姻啊，比如说姑姑啊，比如说娘，比如说妈妈、嫂子、
姐姐、
贪婪，很有意思的啊，贪都跟背有关系啊，贪是跟钱有关系的，贪是跟钱有关系的啊，就是今天的钱哈、啊，就要啊，今天的钱要。男跟女有什么关系啊？你很难解释。我们等会儿看见很多字，你没有办法解释。你除非用创世纪去解释，
对，
你否则你不知道古人他为什么把这个图画给你看。
没错，
因为他不能理解，我们正常人不能理解这个为什么跟他，因为你这个贪你跟钱有关系是非常正常的啊。就像我们看见钱也很高兴啊，对不对？就贪啊，对，就是这样。好，我们继续再往下，再往下看。好。吃了以后，第七节说什么？ 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
裸。
这个是什么旁啊？
衣
果子没有穿衣服就叫裸啊？应该人没有穿衣服叫裸吧？
对，
象形字应该是什么？一字旁边上有个人，或者一字旁边上有个身体的身，我待会画或者画一个人，
那就是穿上衣服。
你最强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果身上去，
是来的一个果子，
对不对？果和衣服有半毛钱关系吗？
真的没
有没有关系？
没有。
你怎么解释这个词？它画出来最早古人。中国的造字是这么造的，对不对？我没有瞎说吧？他说画嘛，画画画画画，画完以后就知道给你讲个故事是这么样的。所以中国是最应该相信创世纪的了，否则你根本不能解释为什么裸跟果子有关系啊？
是果子包了壳，那不就裸着了吗？
跟
他有衣服，
他是他不是一个，他不是一个比喻方式，因为他解讲放了一个衣服在
联系在一起，
他放了
一个
衣服
里面了，
对他放了一个衣服在
里面，
四
个飞，就是讲的四个不同的，
对对对，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讲到神的审判哈，男人要什么？汗流满面才得
五口出力。
这是个劳动力嘛？
因为那个
劳动力。兴趣
对，这就是难哈，这就是劳作哈，他就在劳作哈。然后呢，我们再往下呢，就看见。亚当哦不，该隐杀了谁啊？
亚伯。
该隐是什么？该隐是什么？
哥哥兄。
该隐是哥哥哈。
兄长。
我来问大家，兄弟关系是不是我们特别重要的关系？
对。
那跟杀人有半毛钱关系？
没有。
为什么要在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上面
用刀？
用把刀呢？
对。
怎么解释？
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没法解释啊，然后上帝要他们献祭的时候，用羊的血来遮盖他，对不对？这个什么字啊？
义。
为什么羊在我上面就是义呢？
这样献上去了，这样献祭嘛。
对。羊的血遮盖我就是义了。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义，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方法来解释义，我们现在想到义啊，假设我现在今天我来想到义，我是一定不会想到有一个动物的血来遮盖我等于义，我会想到很多，我会想到我是替天行道的，我是这个帮助穷人的，我是这个非常公义，我非常审判非常公平的，我总是不会想到这么一个故事上去，我没说错吧？对吧？好，我们等会儿再讲那个后面啊，后面还有那个大洪水哈。你看时间的原因，我们再多讲几个字哈，就是关于那个士字旁的字哈。士字旁的字呢，在中国里面是这个文字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多哈。就是这个关于神的这个士字旁的字，它有哪一些呢？我写出来大家就明白了，我只是挑了一点点哈。
就这，你看这个果都很明显啊。
福，福是跟上帝有关系的，
对对对，
所以古人是非常清楚的啊。
对，
福跟一口田有关系。
早期的古人都不行，
对不对？一口田谁给的？
神给的，
对不对？好，我们再看哈啊。路也是跟神有关系的啊。翔啊，也是跟神有关系的啊。
有羊，
对。很有意思的是，祖也是跟神有关系的。你再看哈。祈祷也是跟神有关系的啊。最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字， 所以你会知道这一切哈、
啊，
他们为什么
从口出
要把这些的东西放到神那边去呢？因为这些你如果假设他们知道没有那个神啊，造字的时候他怎么会把这些东西往神那边来呢？所以我们的祖先是非常的清楚，即便这个祖啊他都知道，因为这什么尘归尘土归土灵归上帝，我们的祖先到哪去了？回到神那里去了。我只是随便挑了几个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找。有一个那个西人的姊妹，她花过，因为她当她发现中国字以后，她特别特别有兴趣，对，她花了好长的时间研究。就我讲的所有这些间接证据啊，都有一些基督徒呢，他特别有兴趣研究的很深啊。我实在是时间原因，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只是提给大家，大家有兴趣可以往里深了研究。
好像还有那个。佛和仙，那就是单人旁，就跟神没关系，是人造出来的。
对，
佛和仙，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神。
对，他不会
人造出来的。
对，
佛仙，
神仙的仙，
神仙的仙嘛，
对。成仙了，那仙是人字旁哦。
对，
那不是跟神没关系，
跟神没关系，佛也是人造的，
人造出来的。
对，
佛祖，对呀，
那个祖。
祖是
用
的
从
那祖是从神那边来的，佛仙那是人造出来的，
对，
这不是真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因为那个时代呢，因为你现在如果基于考古呢，它只能考那个很后面的啊，你因为圣经在这里几章呢，它讲到的地名和人名实在是有限，但讲到后面呢，它就非常多了。那个时候有非常详细的考古知识，但是这么一段呢，我们怎么样判断它是真的呢？这是最有力的证据，非常有力的证据啊！那我们今天继续再往下，我们到第六章，创世纪六章哈、啊，六章的十三节哈、啊，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造一个方舟，然后这么造哈，然后后面就是讲整个方舟的这个情形。方舟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这里呢就对，这就是那个字呢，如果讲到字就是船哈，船就是舟八口哈，那这个方舟里面一共就是八个人哈。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七章的十三节哈。正当那日，挪亚和他几个儿子，
三个
儿子并妻子和几个儿妇啊，
三个
加起来一共几个人，
八个。
所以我们的船就是左边是个舟哈，右边是八口哈，是船就是舟八口哈。所以这个都你用其他的角度都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安排。这里呢我要多跟大家讲一点内容，就是关于洪水。就这里又更多了一点证据哈、啊、就是除了中国字呢，洪水有证据的。洪水这个证据呢就不是说考古啊，就是什么，就是全世界所有民族的神话里面都有洪水。而且这个洪水呢非常有意思，它的版本都很类似。就这个神话哈、啊，它的版本都很类似，就是什么呢？天漏啦，下雨啦，不得了啦，起来啦，然后呢，总有有人呢先得到了这个启示啊，知道啊，或者搞了个什么，中国这个苗族是有个故事，就是有个雷公啊，把这个整个地给灭了，然后呢，他先告诉了一对兄妹啊。让他们躲到那个葫芦里去，雷公给了他个种子，躲了个大葫芦里去啊，然后最后这个其他人都死光了，就他们俩躲在那个葫芦里，这个活下来了，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模式，啊，就你可以想象，就是把创世纪的七章的这个内容呢，然后呢，你让孩子们去发挥一下，就出了大概十个版本的神话了，啊，基本上呢，全世界呢， 这个不是我瞎说的，是有人专门去查考，因为这个是可以查考的。就神话故事，你可以去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去问嘛，对吧？然后每个民族都有，而且呢，这个洪水，不能够用普通的洪水来解释。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不是说一下子发了水啊，不是像我们，说这个，哎呀，泛滥了，然后拜个这个雷公电母啊，不是这个概念，是灭地的大洪水哈、啊。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证据哈、啊。然后呢，在中国的神话故事里面呢，也有同样的证据。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到那个挪亚的九章啊，不，那个创世纪的九章哈、啊。九章的十四节、十三节和十四节哈，上帝说呢，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与我与立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就是彩虹啊，是上帝给到挪亚一个立约的证据，就是呢，他以后不再用洪水来灭地了。然后呢，你知道我们中国在夏朝的时现在考古呢，或者说历史呢，到夏朝呢就已经不是太有利了这个证据，因为没有文字啊、所以有争论啊。在夏朝以前哈、啊，全得靠神话，是100%靠神话。夏朝你还能断代哈、啊，还能基本上还能讲夏朝一开始是谁，后面是谁。夏朝的那个代是哪里断出来？全《山海经》里断出来的啊，《山海经》也是，《山海经》就比较神怪了，比较神怪了。然后商朝之后是有文字了啊，那就比较那个，对，比较严谨了。夏朝之前的故事呢，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就什么炎黄帝嘛，对吧？什么伏羲、后羿，对吧？这些猛人，对吧？这些猛人都是夏朝之前的，女娲，对吧？女娲，所以女娲补天是干什么的？天漏了，对不对？啊，然后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把什么四颗柱子撞断了，啊，然后他就弄了什么乌龟腿，把这个四颗柱子又搞起来了哈、啊，然后最后这个又用块什么彩虹石，彩虹石去把天给补上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是彩虹石，不是钻石呢？啊，对，是有原因的。所以你的我们。要知道神话故事哈、啊，假设一个场景啊，神话故事是什么人写的呢？比如说我们啊，假设中国商朝是离现在3500年前啊，假设3500年前中国肯定有人在住了，那么一群人，他们离挪亚的时代大概多久呢？没有多久，3500年前大概也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只有几百年，就是几百年里面哈、啊，这些故事哈、啊。基本上都在的，都在的。然后呢，这些故事你要可以讲讲，要讲出来讲给后代听的时候呢，每个民族一定是讲的多少会有一点，对对对，多少会添油加醋一点，但是他的痕迹会留下来的，这个痕迹会留下来啊，你这里痕迹留一点，那里痕迹留一点，那么说彩虹石是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他们是知道创世纪的。所有内容的啊，你只有创世纪的这个故事，你可以把每个民族的那个都放得进去啊，都放得进去。所以我们继续再往下再看一点点啊。那我们再看十章哈、啊，你今天盼望讲完它啊，你下次要讲另外的内容。十章，十章在讲什么呢？在讲挪亚出来以后哈、啊，他有三个儿子。那个时候呢，地上呢，就只有他们一家人，啊，我就插一句哈，今天那个大家可以去查啊，那个亚拉腊山上方舟的这个遗迹已经找到了，啊，在2010年的时候，好像是一群香港为首的一群中国人找到的啊，然后和这个土耳其人配，就在土耳其哈，就这座山也还叫亚拉腊山，因为圣经里有启示，是在哪一节？在八章的四节，创世纪的八章四节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所以圣经为什么你一定要去认真读？它是一本真实的书，这个就像历史书一样，而且是一本真实的历史，它绝对不夸张的。 所以这上面写的地名呢，如果你发现是错的，你在上面没找到这样东西的，你就可以否定它。谁能把圣经否定了，那他绝对是很牛的，就很多人要去，对，要去膜拜他了。所以创世纪的八章的四节，这个山呢，亚拉拉山今天还在，还是叫这个名字，是一座高达4000多米的雪山。你可以想象，创世纪讲最高的时候呢，水比最高的山要高15肘，就是 7.5 米。这就说明全地的山全部被淹了。那水位往下落的时候呢，它前后就大概也就是200天左右哈。水位往下落的时候呢，船一定是先停在哪里啊？某个山顶上了，对不对？然后呢，它随着水往下落，你人往下走的话，那山就慢慢变成什么？雪山了嘛，对不对？一开始那个山是石头嘛，对不对？然后它落下来，门打开，所有人和动物全部出来，对不对？那座方舟一定是停在那里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个报道，我也仔细看了他们拍的照片哈，完全是一样的啊。它里面还有很多格子哈，还有很多那个上面那个就一看就是放各种小动物的哈，一个这个格子。对，他拍了很多照片出来。啊，搜到，你去搜好了，我就搜到 Google， 就你百度也可以，百度可以。
反正这个说这个证据也怀疑这个证据。
我相信是真的，因为他10年的时候还自己还开了一个这个发布会啊，是一群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小组的人一起去的，我相信是真的，而且有卫星的图其实是照得到的，特别大的木结构，因为那个雪线以上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木头的，所以那这么大的木结构本身是有问题的，不太可能是真的，对。那十章我们讲最后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分地而居，分地而居哈。你会看见呢，十章他在讲的一个概念就是，闪、寒、雅佛、挪亚的三个儿子呢开始分地而居，而且雅佛的儿子住哪，寒的儿子住哪，闪的儿子住哪呢？他大概讲了一个方位。那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们从地图上呢，假设这个是土耳其哈，这是土耳其，那大概的这边是欧洲，这边是地中海啊，
对，埃及，
这边是埃及，
对，
这边是两条大河，这边是约旦河，这边是中国。这边是印度，我大概哈，陆就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呢，有一个事情我们是很清楚的。今天的世界，除了这个三个大陆，欧亚非三个大陆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因为17、18世纪航海起来以后再怎么样，才过去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今天事实完全肯定的。所以呢，陆的文明要早过那其他几个大陆的文明，对吧？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哈，假设是你一家八口在这个地方停了，你要知道这个的纬度，土耳其的纬度今天跟哪里相像呢？要在北京、天津和大连这一线啊，而且呢，这一边呢全都是山地，这边是俄罗斯，啊，如果是你会往哪走？
平地走。
你会往南走，对吧？
海边走啊。
如果你本来是在北京生活，最后你决定，要搬到内蒙古去，不会的，你要南走，往南走，往暖和的地方走，对不对？
对。
啊，然后一走就会发现两条大河啊，就是这个。所以亚伯拉罕是从哪被呼召出来的？这里，古沃尔。然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哈、啊，往前推哈、啊，至少推到4000年前去了，就是这个是最古老的一个，这就是古巴比伦文明啊，
对，两个文明，
这个就是古埃及文明啊，然后从这走到这是个是吧？尼罗河的大河哈、啊，所以你人要居住一定要有什么大河，对不对？然后呢，从这走到这要多少时间？要很长的时间，对不对？所以你从时间上看啊，四个文明古国是非常符合这个时间，
对对对，
非常符合这个，就是先是这个，然后再到这边，
对，
然后再到这两个地方来啊，
对，
古印度，
这个时间和你去查考所有的这个历史文献，所有就是它，因为那个碳十四的原因呢，这个时间的确切的数字呢，我们不能很肯定，但是呢，先后顺序是非常肯定的，先后顺序是非常，就是
谁先谁后，
没错没错，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我说李嘉诚比我有钱。不需要给李嘉诚做审计，
对，
他肯定比我有钱，大家能明白吧？不需要给他做审计啊，就是我肯定不如他有钱，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呢，就算咱和印度，再哇哇叫，也不需要做审计，就是他们一定是更早的，他们的这个是完全科学支持，然后这个呢也完全符合，这一家人出来以后开始繁衍。然后你看人多了嘛，然后地就怎么样，不够住，就开始往哪走，往这走嘛，往那走，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欧洲从来没有去 argue 说什么我们是文明最老的，对不对？因为爱琴海文明啊，在这哈，就晚要晚好久，对，因为你们仔细去看啊，就这个山哈，不是一点点的问题，是很险的，就是这个就对，这个是很险，所以土耳其今天为什么那么喜欢一带一路啊？它是咽喉啊，它比我们习大大还高兴，但是它还起劲啊。因为欧亚大陆桥的咽喉就是土耳其，就是土耳其。你土耳其一定是要经过这边，否则你得往上面走黑海，跨过那个黑海往上面走，那个地理环境更糟糕。然后你从土耳其往这边走呢，为什么要最后这些人一下就到印度和中国来？因为这当中啊，这个当中夹了什么？各种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各种斯坦全在这儿啊。各种斯坦有个特点啊，就是适合放牧，不适合农耕啊。对，一开始能碰到水的，就是印度和恒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他从这边往这边迁，最先能定下来。能繁衍的，因为你各种斯坦不适合繁衍啊，你没有办法。
它的祖先是不是伊斯玛利？一定是伊斯玛利。
对对对对对对，后面就是伊斯玛利的这个后代。好，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对，时间内。
哦，对对
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谢谢您赐给我们宝贵的真理，让我们看见您是真实的，您的话语是真实的。您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都不变，父啊，谢谢您让我们看见您在圣经里所启示的完完全全就是地上曾经发生的，完完全全也是这地上未来要发生的，父啊，求您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愿意按照您的话语行，也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交给您，求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和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让我们都愿意来到您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愿意呼求您为我们的主，是吧？谢谢您，求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